彼得后书第二章1到9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一人罗德，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阿门。
好，谢谢爱人姐妹。彼得后书第一章的时候就提到啊，有那个先知确切的预言啊，就先知讲的话啊，到现在我们成为我们神的话语。然后到第二章呢，就提到一开头讲，但是 but 以前有真的先知传讲神的话，但是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又有假先知、假师傅起来啊。所以，我们把它分段，第一大段讲到啊，假师傅、假先知，他私自引进异端的教训呢，从1节直到三节的前半段。第一节讲到啊，假师傅、假先知他们传异端之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然后到第二节讲到假师傅。跟那些随从他们错误言语的行为，让这个真道被毁谤或者被亵渎哦。第三节的上半段就提到这个假师傅他们传异端的一个教训的动机是什么？英文中文说是贪心啊。第二大段呢，从第三节的下半段一直到第9节，就讲到我们的神对。不法之人，就是那些假师傅、假先知，他们传的事情的反应怎么样？三节的下半段到第四节就提到啊，他们必然像犯罪的天使那样子受到神的刑罚。然后5到8节就讲到他们必像上古那些不敬虔的人一样的灭亡。这边特别把那个传义道的挪亚。那个例子讲出来了啊，那第9节是一个结尾啊，就是总结，就讲到神会赏罚分明，他会搭救虔诚的，然后会审判那些不义的人。好，我们现在从第一段开始讲啊，假师傅私自引进异端的教训啊，第一节就讲到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有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然后就自取速速的灭亡。这边要解释一下啊，这边提到买他们的主，这并不是说他们那些传异端的也蒙了主的救赎啊，而是说。主耶稣他是为所有的人类，包括他们在内而死啊，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就提到，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主是为他们付了买赎的代价，可惜他们并没有接受，而且他们是反对，所以他们是在主的救赎这个恩典的之外啊，因为他们不承认买他们的主。他们不但在思想、言语，甚至在行为上都背逆神， 结果这边的讲法是他们速速的自取灭亡啊。那第二段第二节讲到贾师傅跟随从者的行为啊，让这个真道就被毁谤。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或者被亵渎。那这个邪淫的行为，英文叫做 unrestrained ways，就是指因为没有能够慎思明辨，他们在真道上面好像很糊涂，导致他们行为的偏差啊，他们走那个不受约束，就自以为对的那错谬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如果要我们行为端正，我们必须要归正我们的思想，能够弃绝这个异端的教训。第三节的前半段讲到，贾师傅传播这个异端教训的动机是贪心，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啊。这个说明了什么？异端教训的根本源头在贪心。就是他们有更多的占有欲望，那这种欲望使听的人抛弃真道。那这个捏造的言语呢，就是用乖巧的心计所发明的一些花言巧语啊，用意在那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让他们偏离正道。三节下半段一直到第九节，讲到我们的神对这些不法之人，他们传的做的事情的反应啊，三节下半段到第四节提到啊，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是说他不打盹啊，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啊，这边要把几个词稍微解释一下啊，并不迟延，就是指神判断的执行是必然会临到他们，但是我们人看好像时间似乎有拖延啊，其实神不是单言，神是有爱心，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宽容他们。地狱 Tartarus。这是一个比阴间更低的地狱的底层啊，是一个暂时监禁堕落天使的地方。黑暗坑这个词在原文跟锁链那个词非常接近啊，是指幽暗的深坑。那边呢，好像用个铁链把那个堕落天使捆绑住的地方。五到八节就提到他们必如上古不敬虔的人一样的灭亡，所以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个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情妇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边界。只搭救了那常为二人言行忧伤的异人罗德，因为那个异人住在他们中间，听见他们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就他的异行就天天的伤痛。这边讲到挪亚常为那个二人言行忧伤，什么意思啊？就罗德跟那地方的人好像是与众不同。他不同意二人那些言行，就偏离神的道，任意妄为，但是自己又无能为力，所以他身心灵备受煎熬，是这个意思啊。但其他的人呢，司空见惯啊，不以二人言行为怪，所以天天伤痛就是指挪亚他的心绪啊，他的思想天天因为看见而且听见周遭人的恶行，感到忧伤，为这个东西他感到痛苦与折磨。所以挪亚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啊。最后一节第九节讲到神的赏罚分明，他搭救敬虔的审判不义的。 经文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神必定会拯救那些敬畏他的人脱离试探。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也提到啊，当人受到试探的时候，必不叫他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好，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有3个问题，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啊。第一个，神的审判是很清楚的，会临到假先知、假师傅这个结局啊。那为什么还有人会随从他们的讲法呢？第二题讲到，如果他们是这样的邪恶，为什么神容许他们教导百姓？神延迟的审判会让人怀疑神的公义吗？第三个问题，犯罪天使不前进的上古时代，比如说索多玛和蛾摩拉，都逃不过神对罪的审判，但是神保护了谁？为什么？这个让我们现代的人对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有什么提示跟什么警讯？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一段很，直接很 focus 的针对这个假先知啊，针对这个假先知，教会里面私自进入教会的啊，这个传异端的这一批人，讲到这个审判啊，这个从头到尾啊，讲到这个审判、灭亡、刑罚哈，这个是很严厉的啊，那跟这个。彼得前书不一样，彼得前书是针对这个外在的这个逼迫，彼得后书呢是针对教会里面的，这个混进来的这些假先知啊，宣告这个审判啊。那对于我们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要懂得抵挡外面的逼迫啊，也知道分辨在教会里面那些不正确的讲法错误的教导哈。今天这个网络的时代哈，很多东西都是通过这种的网络上的传播啊，进入到教会里面，进到人心里面的哈。
围绕着这个吴长老所提出的这个3个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到说这个为什么还会有人随从他们哈？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是看到这些假先知、这些假师傅啊，是从前就有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哈。以前就有这些个人的出现，假先知哈，那现在又有假师傅的教导哈，那为什么会有人跟从呢？主要是因为这些已经信了的人，他们的信仰不够坚定，哈，他们的脑袋可能是糊涂的，哈，所以他们不能够分辨这个真理和这个邪教之间，哈，而且他们也没有警醒，哈，他们爱听那些甜言蜜语，哈，然后或者是假教士一些的奉承啊，一些的好处啊，他们就容易被引诱上钩了，哈，所以我们在主里面的话，一定要警醒，哈，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学习分辨，好，我们要区分什么是神的真道。好，什么是邪教异端？那这个的话，我们也之前也有分享到，我们只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知道什么是真理，那各样的邪教异端，我们就能够把它清楚的分辨出来。哈，然后的话，我们也想到哈，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话，一定会有那些邪恶势力哈，那个撒旦所裁派的。但是之所以会有，这也是神所允许的哈，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哈。所以我们的话，就像这个主耶稣，他当时他被那个犹大出卖他，主耶稣一开始也是知道的，但他还是允许，他的目的还是期待这个犹大其实能够悔改哈，但是他没有，他的心实在是顽梗哈，所以最后的话还是没有能够把犹大救回来，所以神的确是会有允许一些的这个撒旦这些试探哈啊，就比如说这个约伯记里面也是的哈，神虽然
通过这个撒旦对约伯的这个控，约伯的这个伤害哈，但是约伯最近最后还是能够顶住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还是要我们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还是美好的啊，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哈。当我们如果说以自己为主哈，以自己想要把自己的一些意愿加在神的上面之上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来犯罪。那我们也想到，就是雅各书的这个雅各书的那个经文哈，这个之所以会犯罪，都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私欲哈。雅各书的这个1:5是有提到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一切的犯罪，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就跟这些。今天的经文提到的这个贾师傅的这个贪心，他们的取利都是一样的哦。那神之所以允许的话，也在雅各书5:5里面提到哈，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哈。所以神允许把它养，把它可能允许就是像把它养肥了之后再把它宰杀一样哈。所以是会有那个那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就不重点讲第二个问题，我给其他组。好，那我分享一下第三个问题哈，关于这个神的审判哈，那神根据这个今天的经文的话哈，神是保护了诺亚一家还有罗德哈，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神一定是会搭救我们的，即使是在有那个黑暗的时代哈，周围似乎都是不好的哈，不幸从尘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真理哈，神必然会是保护我们的，他的保护不仅是在未来让我们有这个永远的生命，他在当下他是也是会有保护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真理。
其他的
谢
组。
谢小平的分享哈，这个第一节就讲哈，这个先前哈，那就是对于他们的先前就是旧约的时代哈，旧约的时代有假先知啊，历史历代都有啊。那当时彼得所在那个时代，距我们现在2000年了哈，那个时候也是会有假先知、假教师迷惑人的、否认真道的这些人私自进入教会啊。那2000年以后啊，这2000年当中啊，各个时代都是有的。所以，在就像耶稣基督所提醒我们的哈，在这个时代有麦子也有稗子是同时生长的啊，即使在教会里面，也是两种人同时存在哈。世界上更不用说了哈，这个世界越来越像这个索多玛、蛾摩拉哈，走向这个灭亡的这个方向哈。所以我们不要期待有一个在属灵的完全纯净。完全这个没有异端的这个环境啊，就像病毒一样啊，这个异端假教师就像那个细菌病毒哈，天天围绕着我们。那我们为什么会不生病呢？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呢？哎，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啊，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真理哈，所以这就结合这个第一章了哈，第一章讲到那八样东西哈，信心开始啊。纯正的信仰从这个开始哈，接受纯正的道理，真理的教导，福音的道理哈，信心上加上德行，德行上再加上知识哈，不断的成长啊，这样的话人才能够信心坚固啊，才能够抵挡异端哈。那抵挡异端一方面哈，这个是教会的责任，牧师长老啊，这些人怎么会私自进入教会？显然这个教会跟那个以弗所的教会不一样哈，以弗所教会就是真理上很强。他们就懂得分辨啊，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哈、啊。他们是混不进以弗所教会的哈、啊。但是有些教会不是在真理上不是那么的强啊，这样就给这些人留下这个机会，私自混到教会里面，甚至讲否认耶稣基督的道理哇，这是明显违背这个福音真道的哈、啊，竟然能够在教会里面还有一帮人跟着他们哈、啊。说明这个教会在这个把关上面，真理的把关上面出现了问题。但同时，这个信徒基督徒呢，缺少自身的这个分辨力，也是有问题的哈。那前面我们在小组里分享也提到哈，你看彼得讲这个顺序先讲信心啊，然后最后讲到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哈，有这个次序哈。这个爱心一定要有真理作为基础。 否则的话就糊里糊涂的啊，觉得都应该宽容，都应该这个接纳，那这个就危险了啊。这个我们的爱心是在一主一信一喜哈、啊、这样的基础上哈、啊，要有喜欢真理，不喜欢这个谬误啊，这个错误的教导哈、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啊。那我们也提到，在这个世界上哈、啊，这个罗德不是一个好的信徒哈、啊，罗德他。当时的要比起亚伯拉罕来讲，哈，这个他差得很远啊。但是在这里面呢，圣经还是肯定他是义人。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看到这个索多玛城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哈，他就怎么样忧伤啊，心里面呢替他们伤痛，天天是如此啊。哇，这个是义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哈，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对于我们自己的罪是忧伤的，同时看到周围的人的罪，哈，实在是看到以后就觉得非常的，这个怜悯他们啊，有耶稣基督那个怜悯人的心肠哈。我们有姊妹有举具体的例子哈，我看到那些，退休的老人家，天天就为那几块钱、几毛钱哈，领免费的鸡蛋哈，整天所有的事情就沉浸在这里哈。现在国内有这种的方式，你看多少小时的视频，你就会得到几块钱呢，或者得到什么优惠券呢？哇，这些人整天就为这些的小利哈，所以今天你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根本听不进去的，他们不关心这些事情哈，已经被这个世界的罪所真的是弄瞎了眼睛哈，看不到什么东西，生命啊，比那些蝇头小利要贵重多少倍哈，多少。所以这个是哈，这个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真的是求神让我们有这种怜悯的心肠啊，为他们祷告哈，求神也帮助我们有耐心，有这样的爱心去向他们去传福音哈，求神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再回转归向主哈。
第一个问题关于到这个假师傅和假先知的特点哈，然后我们分享到很多就是他们喜欢做个人崇拜啦，强调恩典，往往不讲悔改哈，而且就是和跟着耶稣背十字架和圣洁的生活，他们而是喜欢讲呢人喜欢听的话，那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哈。这个压力非常的大哈，人都喜欢这个一步成功、快速成功的这种讲道、这种途径哈。比如说，就是个人成功、财富自由、享乐，那这样就满足了他们喜欢追求个人成功的需要哈。那在所以他们就是抓住人的贪念来讲道。在，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第三节所说的，这个彼得特别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话在你们身上取利哈。那我们小组两个姐妹都分别分享了这个，一位姊妹呢，她从福音派转去灵恩派哈，那然后她就学到了很多，关于赶鬼啦。关于就是这个，就是捷径啊，这样的一些恩赐哈，因此呢，他就到处找人，就是赶鬼收费，那其实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哈，然后在提摩太后书4章3节也是这样提醒我们，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哈，所以在圣经上面已经这样提醒我们了，因此我们要警醒哈。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善于伪装，外表的敬虔哈，口才很好，知识丰富，甚至引用圣经呢，因此对那些不熟悉真理的人来说，就很容易被诱惑哈，凭着自己的感觉，那和讲员的魅力来判断哈。另外一个姐妹，我记得这个温迪姐哈，温迪毛，她上一次就分享到说，她一个认识的人哈，他们一家是信这个灵恩派的，然后她就说他们就是生了5个孩子，那但是呢，
就是哪一天，他们就开始，就是在灵恩的教会里面学习一些查经，一些非常不一样的查经的方式来查经，所以他们每一天就很渴慕这种圣灵的充满，然后因此他们也不好好做工，然后他就说可能生了一家生了5个孩子还要生，但是呢，他们的经济条件呢也不是那么的允许，然后他们就说。就是不殷勤做工，然后就等待就是上帝会供应啊这样的说法哈。然后所以他也有很多的 struggle，就是说他的问题是，那这样的人，他们是不是被魔鬼所诱惑了？那一会儿请何牧师和长老们来为他解答一下哈。然后关于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就分享到说。神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他尊重我们顺从真理还是随从谎言。当然，神也允许假师傅的存在，因为他是让我们从真理而来的智慧来辨别和试炼我们的信心。那在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也是这样说：你们中间也必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所以，无论教会的纷争还是假师傅的存在，只要我们在真理上扎根，我们都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去做出蒙神喜悦的这样的辨别和选择。迟延审判呢，是因为神是富有慈爱的，给人机会去悔改。那如果那些假师傅还坚持自己不悔改的话，那他就会受到审判，就犹如今天的经文，就是4到6节所说的哈，就是犯罪的天使没有被宽容的，挪亚时代的洪水没有迟到的，然后索多玛和俄摩拉最终也会被毁灭，所以神的审判可能不会立刻发生，但绝不会缺席哈。
好，谢谢橘子哈。我们这个平台哈，我们一天1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这个时间我们很丰富的内容哈。那对于刚才橘子讲到这些具体的实例哈，我们不能轻易的哈三言两语简单的描述就给他下判语哈，这个是很危险的哈。对于具体的实例，一定要花时间啊。你如果你真的想帮助他们的话哈。花时间了解他们的情况，花时间了解他们的各方面的情况，哈，才能够真正有实际的帮助他们，哈。我们在这里不会凭着三言两语，哈，就给人判断如何如何，哈，这是不慎重啊，也是不负责任的，哈。所以这种情况，哈，我鼓励大家，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教会，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详细的 case 找到你的传道人，哈，找到你们教会的长老们，哈。跟他们去具体的去分享，然后请求他们的帮助哈。
第一个思考，离经背道者为什么会有人跟从他们？我们是从五个方面：第一，这些离经背道者，他们是迎合人的喜好，因为人都爱听好消息，爱听成功，所以呢，在不讲十字架、不讲悔改的时候，是最合世人的胃口的。第二，人本身是缺乏真理的根基，如果不去寻求真理，像有些人只去教会，不读圣经。他会失去分辨力，甚至糊里糊涂，不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第三，人都有私欲，胜过对神的渴慕。就像我们的吴伯伯分享，就说有一个人接到一些诈骗信息，竟然相信来到缅甸，结果到缅甸以为能够赚大钱，结果被挨打，然后还逼迫他也要骗好朋友落入网络，他也这么做了，所以人的耳朵根子发痒是很危险的哈，就是因为人被自己的私欲、被世界的情欲所驱。然后第四呢，梅传道跟我们分享说，现在有一个 hyper grace 的一种信仰，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这些都是邪教哈，以至于你就可以现在不用认罪，这也是符合世人肉体很大的一种。
喂养的一种邪教哈，而启示录告诉我们要以弗所有教会都要悔改，也就是启示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罪悔改，走向真道哈。这第五呢，约翰福音14章17节也告诉我们，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个你们就是我们哈，我们一定要认识真理，神求真理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够辨别，不会跟随假师傅。第二个问题的思考，神会延迟吗？他的时间永远不会延迟，因为神的时间和我们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去寻求神更高的旨意，也是三个方面的思考。第一，神给我们自由的选择。他试验人心，他让我们有机会去寻求真神，爱慕真理，回到真道。第二，他的忍耐是给人悔改的机会的，他不愿一人沉沦，愿万人悔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转向神，他的宽容是给我们时间回转。第三，延迟不是没有公义，神从不缺席，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从。过去的洪水的审判，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城市，他们受审判，我们要相信，我们今世的审判一定也会来。所以在审判来到之前，让我们紧紧抓住神。第三个，如何安慰彼得和现在时代的这些经文哈，我们要相信，对我们的提示就是相信神的恩典是真实的。第二。神的审判也是真实的，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呢，审判必定来临。我们今日获得救赎，不可轻忽我们的救恩，更不可借口犯罪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每天度敬虔的生活，以信心引领。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彼得后书哈，这个他从正面从反面哈，反复的提醒我们一件事儿哈，在真道上一定要站立得稳啊。今天是警告这个假教师哈，讲的是错误的这个真道哈。所以在这里有一点简短的给大家的一个分享一下，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哈，听听大家的想法哈。一章啊，彼得后书一章后面这一部分是从正面来提醒我们哈，不要，这个圣经的预言都是这个神借着先知圣灵的感动哈，先知讲出神的话来啊，不能随这个私意去解说啊。那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也讲到，正义分解神的道，你看这个就对上了哈，不能用私意去解释神的话啊，要按正义去分解神的道哈。那正好呢，我最近呢在上一门课，那可能有些人认识这位牧师哈，叫赖若翰牧师啊。那他这个这是30多年前哈，他博士毕业的时候写了一篇论文。啊，就关于解释圣经，怎么按照正义解释圣经的一篇博士论文哈。那后来这个香港一个姊妹看到他的博士论文，就鼓励他说：“你应该写书啊，把这个写出一本书来哈。”所以他就，1994年写成了这一本书，叫《实用释经法》哈。这是25年的新的版本，他改名了哈，叫《十部释经法》。那在《十部释经法》里面，他很仔细的哈。把解释圣经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写在这里哈，那大家都学过简单的归纳式读经法，对不对？归纳式读经法哈，观察、解释、应用哈，那它是结合了这个归纳式读经法，同时把这个很严谨的释经学的原则哈啊写在里面哈，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归纳式读经加上。啊，这个释经学的重要的原则哈，他总结了8条，上文下理哈，怎么解释圣经哈？根据上下文来解释哈，然后呢，怎么回到历史的背景哈？解释当时的圣经作者对当时的读者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然后再架一座桥，再进到现代哈，怎么现代人应该应用？但是你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当时的历史背景哈。这个神是用语言来启示他的旨意的哈，所以这个语法结构对于我们了解圣经是非常重要，特别是这个词的意义哈。 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啊！今天我们中文读的、英文读的好多的词啊，真实的含义你要回到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原文去看它词的意义哈，才能把握它准确的含义哈。好，圣经是完整的一个整体哈，所以前面的经文可以用后面的经文来解释，已经解经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经学的原则啊。比较经文哈，福音书。四本福音书描写同样一件事儿哈，你把这四段经文放在一起去读，你读的就更加的准确哈。圣经中有很多的比喻哈，启示文学、先知文学当中有很多的比喻哈，雅各书也很喜欢用比喻哈。那读到这些比喻的时候，你怎么去化解它哈？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哈？神是很有逻辑性的哈。这个我们要按照神的逻辑去读啊，用神给我们这个逻辑思考的能力哈啊，这个解释圣经哈，所以这8条的原则是很扎实的哈。所以呢，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想问问大家的意见。我们天天在这读圣经哈，天天要解释圣经哈，那我们如果学到这些扎实的解经的方法，让我们每一天的读经呢会更加的准确哈，更加的扎实哈。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花一点时间哈。时间还没有定哈，具体什么时间呢？我们怎么去安排呀？我们还没有确定，先征求大家的意见啊。如果大家想学，花时间学这个，十部释经法里面的重要的解经的原则哈，我可以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哈。如果你愿意，你在你的群组里面表示一下哈。我们现在有三个群哈，微信上有2个群。2026年的灵修，2025年的灵修，哈，WhatsApp 上面有一个群啊。那不管你在哪个群里面，你说我对十部释经法有兴趣，你就简单的回应一下哈。我们调查一下，看多少的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有兴趣哈。然后我们再根据大家的需要来安排哈，好不好？你看大家明白哈，我讲的意思哈。如果你想学习这些解经的原则哈。那其实我们可以有2种的安排哈，一种就是我们集中的哈，找个时间，比如说每一次半个小时、1个小时哈，我们集中的来学几次哈。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天都7点半这个时间聚在一起哈，比如说我们前面每一天就讲一点哈，前面大家早来15分钟啊，也可以这样安排哈，7点15开始哈，我们讲15分钟，然后我们接着查经哈。那有一段时间，这个呢可能就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哈。不过每一次学一点哈，所以大家先表示你愿意学，然后我们再找时间来安排，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今天来背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彼得后书》3章9节，我们一起来哈，《彼得后书》
彼得
三
后
章
书三
九
章九
节。
节，
主所
主所
应
应
许
许
的
的
尚
尚
未
未
成
成
就，
就，
有人
有
以
人以
为他
为
是
他
单
是
言，
单言，
其实不是
其
单言，
实不是
倒
单
是
言，乃
宽
是
容，
宽容你们，
不愿
不
有
愿
一
有
人
一人
成
成
就，
就，
成
有
人
人
乃是
以
人
貌
人都
成
为
就。
高。彼
彼得
得
后
后
书
书
三
三章
章
九
九
节。
节，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啊！你每天清晨召集弟兄姐妹一同来到这个平台，祝我们今天从。彼得后书第2章里面，我们知道很多，你的属性，主你爱世人，主你也是公义的神，恶人你必审判，主义人你会让他们在试探的时候开条路，让他们走。父神，我们感恩，因为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你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用圣灵来带领引导我们走义路。父神，我们感恩，求你借着这个平台，让我们更多的能够亲近你，能够每天思想你的话语，能够研读你的话语，把我们的生活化为实际。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
阿门。
门。